大家好，我是艾登。我在今年二月做了一个活动，收集了几百张粉丝的照片筛选，最后选了100幅出来放进美术馆里做展览卖钱。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手机拍的照片也能卖钱？在我们计算完制作周期和材料费后，发现每张照片的利润为成本的14倍，也就是说每张售出的照片将产生187元的利润。先别着急喷啊，艺术这个行业是否真的存在这种暴利？普通人拍的照片如何才能拥有艺术价值，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首先，开门见山地回答一个问题，普通人的照片不可能拥有艺术价值。原因很简单，一，你不是艺术家，所以你没办法像杜尚那样买个小便池签上名就能变成传世经典，更没法像安迪沃霍尔那样干脆就模仿一个肥皂盒子做成所谓的雕塑就能卖上天价，在艺术史中留名。为什么他们可以呢？暂且按下那些评论家或者说批评家史论许家的文本不表，首要前提就是他们是艺术家。什么是艺术家呢？艺术家长什么样子？我们来看看这个著名的布里洛盒子在1964年纽约 Staple Gallery 展览现场媒体对安迪沃霍尔的采访。这个视频我真是每次看到就很想笑啊！我大概给你们翻译一下内容。
Andy, a Canadian government spokesman said that your art could not be described as original sculpture. Would you agree with that?
Yes.
Why do you agree?
Well, because it's not original.
You have just then copied a common item.
Yes.
Well, why have you bothered to do that? Why not create something new?
Because it's easier to do.
Well, isn't this sort of a joke then that you're playing on the public?
No. It gives me something to do.
Andy, do you feel that the public has insulted your art?
No.
Why not?
Well, I hadn't thought about it.
It doesn't bother you at all then?
No.
Well, do you think that they've shown a lack of appreciation for what pop art means?
No.
Andy, do you think that pop art has sort of reached the point where it's becoming repetitious now?
Yes.
Do you think it should break away from being pop art?
No.
Are you just going to carry on?
Yes.
怎么说呢？有人说安迪·沃霍尔最成功的作品就是他自己，还有人说他的个性本身就是现代艺术作品。尽管有的时候因为他这种反人格的自我神化的过程经常掩盖了他商人的角色，我觉得不无道理啊。但是波普艺术啊，我认为叫流行艺术其实更合适啊。隐喻的波普这两个字有点难懂。流行艺术呢，本来就是新时期艺术家将商业艺术和近现代艺术联合在一起的一种表达形式。那么问题又来了，我不是艺术家，也并没有树立一个艺术家的形象，凭什么就让这些照片拥有艺术价值？那就涉及到第二点，从史论的角度，利用文本与艺术的解释系统，在艺术史的脉络中去寻找并建立作品的创作理据。这听起来有些拗口啊，我们还是拿著名的这个布里洛盒子举例。但是在谈论现成品艺术的时候，我们就不先提到杜尚更为经典的泉，很多艺术家与评论家把它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没有之一。我们都知道泉就是杜尚在1917年美国独立艺术家协会所举办的展览上一件匿名投递的作品，果不其然的被当时的组委会给拒绝展出了。拒绝的理由是，一，该物是不道德且粗俗的，因为这就是个普通的日常小便池啊。二，该物涉嫌抄袭，因为所做的真的就是一个普通买了个小便池然后签了个名而已。当时这个展会呢，一共有1200多名艺术家参与，毕加索也在其中。再然后，因为这个作品被拒绝展出，然后杜尚就很生气，并且一怒之下退出了当时的艺术家理事会。那退出也就退出了呗。尽管在1917年展出失败后，他以各种身份对这件作品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还是一直不温不火。直到1950年，杜尚宣布这个作品就是他做的，全才得到了艺术界的一众认可。然后一件重制品就在1999年卖了190万美金。然后在2004年，力压毕加索的《亚文农的少女》被票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作品。故事讲完了，可是问题还在，为什么这件作品伟大？有人说这是因为这个小便池太美了，像布朗库斯和亨利摩尔的雕塑。然而杜尚说发的，我对现成品的选择从来都不是基于审美的愉悦，而完全是基于一种见到普通寻常物的完全的麻木。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因为这个小便池好看才买的，而是因为杜尚通过了这件作品表达出他对于艺术品和非艺术品之间的区别并不在其感知可分辨的物理属性上面，而在于他们各自所处的关系上。再简单点说，在全之前的艺术再怎么抽象，都还是以追求美学享受为目的的作品，这其实和古典艺术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而小便池就不一样了，他先是否定了当时的艺术形态，然后赋予了他一个全新的解释定义，从而拓展了艺术的边界，这打破了当时艺术圈的规则。 因为他和你们一样思考过，就是凭什么他们说什么是艺术，那就什么是艺术了吗？我觉得小便池还是艺术呢。艺术不应该有规则，我们也不应该拘泥于任何形式和主义。所以呢，这件作品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于解放了艺术的创作形式和思想，开启了一个多元主义艺术创作的时代。啊，但是啊，你们不要听我说完就觉得身边的葱啊、什么瓶瓶罐罐啊，也可以都是艺术。杜松的泉在首次展出的30多年后才获得认可，期间有无数的艺术评论家、理论家、史学家、批评家写过无数的文章，进行专业的论述，才得以让其成立。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去搜一搜啊，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那么我们再回到沃霍尔这里，是不是就变得很好理解了？如果说泉还真是有一些美学上的考量的话，那么布里洛盒子则更进了一步，是完完全全的仿制品了。这里探讨的则是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或者说什么是艺术。这里引用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中的一个观点，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极为重要，因为画面中的物体原本不是艺术作品，它们只是普通的盒子，其外表无法解释它为什么可以成为艺术。艺术一直在寻找该如何定义自己的答案，现在只有概念和艺术理论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因为物体本身已经无法独立地完成这个任务了，就像艺术把真实的追求移交给了摄影一样，现在的艺术对自我定义的追求也要交给艺术理论来完成了。这样艺术的第二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叙述方式才得以完成。所以聪明的你们一定明白了，让平凡之物变为艺术作品的第二种方式，就是我在开篇中所说的，在艺术史的脉络中利用文本和范例以及各个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来建立起你创作的理据，从而使其拥有艺术价值。但是这个工作不是谁都能做，在艺术这个行业这个圈子中，不同角色的人群做着各自的工作，和其他行业没有什么不同。我说这些的目的也只是让大家能够正视艺术，不去神话也不去鄙视，而是去思考。所以呢，在首的礼赞这个活动中，我们从社会介入性艺术作为出发点，对艺术的话语权问题进行了探讨。就像博伊斯说的那句，人人都是艺术家，我们的生活与艺术的边界又在哪里呢？其实我并不关心这个问题，我只想通过摄影这件小事去帮助到更多的人。开头所说的贩卖其实是一个公益的义卖，展览中所有的开销全部由我个人承担，并且每一张作品销售所得来的钱将会全部捐献给残疾人援助基金会，去帮助那些肢体存在的长期缺损的人。我不怕花钱，也不怕这种带有争议性的话题所引来的非议，我害怕我们做的事情没有回声，害怕好不容易想实现我7年前的一个幻想却石沉大海。我联合了美术馆，他们落实了展览的场地，邀请了10位志愿者，组织起了100位参展者，但是这些力量还远远不够。在艺术世界中，观者也就是你们才是最重要的一环，再好的艺术作品没有人欣赏便没有任何意义。而我认为的艺术和摄影的真正的含义，并不只是被放在庙堂之上被人欣赏，而是在于能否切身实际地帮助到他人，而这需要由你我共同完成。好了，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首的礼赞公益展览将在4天后的厦门和5月的杭州进行时间跨度近2个月的双城展览。我们的作品从今天起也正式开始了公益销售，账目会在活动结束后全部透明公开地告知大家。100幅作品，100位作者，共同书写一个关于首的故事。别忘了一键三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